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迫害变被动为主动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。20多年不平凡的修炼路，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师尊选择了我们，把我们重塑成一个新的生命，给予了我们保护自己、清除邪恶、救众生的佛法神通。在正法已经尾声的今天，看到明慧网上每日大陆消息，不断有同修被绑架、判重刑，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，我心里就很沉重。大法弟子是助师救众生的，不断的被抓捕，对揭露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但对正式大法救人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。本文主要和同修交流一些自己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符合法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不消极承受，主动制止迫害。一，我对警察说，你们这是刑讯逼供。1999年7/20，大法被江氏集团迫害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3次进京上访，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第二次是1999年12月份，我和多名同修被绑架后，被拉到了大兴派出所，因为我们不报姓名，被非法提审。一次，两个男警察提审我，为了套出我的信息，那个年龄大点的警察开始对我的态度友好客气，一口一个大姐的称呼我，并说，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如果你今天不是为了法轮功来到这里，你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。我说，我们今天也不应该来这个地方的，这不是我自愿来的，这里也不是我们好人应该来的地方。法轮功是教人重德向善的高德大法，打压这么好的法是完全错误的。我们来向国家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而被抓到这里来，也同样是错误的。他见我一直不说姓名和地址，突然翻脸了，大声对那个年轻点的警察说，给他戴上手铐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俩就抓住我的手，快速地给我戴上了手铐，并把我的手穿过靠背椅子的空当，让我站不起坐不下，成一种低头认罪的姿势。我马上反应过来，我不是犯人，这是对大法的侮辱，我不能消极承受。我眼睛盯着那个年龄大的警察，口气严厉地说，你们这是刑讯逼供，是违法的。那个警察愣了一下说，刑法上规定对重大嫌疑犯需要加带刑具。我说，你说这话是在拿法律当儿戏，也是对你们工作的不负责任。我没有想到你们北京的警察竟是这样的素质。他听后底气不足地说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刚刚你还一口一个大姐的称呼我，还承认我是一个好人，转眼我怎么就变成重大嫌疑犯了？我在这个房间一动也没动，既没杀人也没放火，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坏事，你说说我的重大嫌疑在哪里？他答不上话了，有些心虚地说，因为你不告诉我的姓名和地址。我说，我不告诉是我的权利，不违法也不犯罪，法律上哪条规定不告诉名字和地址是犯罪的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我说完后，他赶快将那个警察给我脱去了手铐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，还真不能小看你们练法轮功的呢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你们要善待法轮功学员，不要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提审我。那时我没有顾虑和怕，我认为师父和大法是最正最好的，维护大法的尊严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我的想法符合了法，师父加持我，给予我智慧。后来我们又转到另一个派出所， 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信息也暴露了，我们被拉到了本市驻京办。二，正告恶人不准打人。我们被拉到驻京办后，有几名同修被关在那里，一个镇政府的恶人也在那里，是来拉他们乡镇的法轮功学员的。他对本镇的几名法轮功学员态度一直很恶劣，脏话不离口。一个60多岁的老年女学员刚一张口说话，她一边大声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，一边随手拿起了装有三节电池的大手电筒要砸向老人。我见此心里有一念，不允许他迫害老同修。我厉声地对他说，不准打人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还是个政府工作人员吗？我看你就是个地痞流氓，你除了骂人一句人话都不会说，你有没有父母？这个老人比你的父母年龄可能还要大，你张口就骂还要动手打，这算你有本事吗？你对你的亲生父母也是这样又骂又打吗？他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，来北京上访是宪法赋予的权利，也没有犯法，你凭什么这样对待人家？希望你做人不要这样，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。我说完这些话，只见那个恶人把手电筒放下了，没有再骂人，默默地倒到床铺上去了。我注意观察他，从驻京办到回家的一路上，好像没有再听到他骂脏话了。三，告诉所长，你们领导必须严肃处理。我因进京上访被绑架后，被直接拉到了本地拘留所非法关押。一天清晨，我和多名同修正在练功，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。睁眼一看，是一个鞭炮在我们身边燃着发出的响声，差点炸着边上的一位同修。我大声说，是谁故意放的鞭炮？一个警察毫不掩盖地说，是我。我说，是谁叫你放的？伤了人你能负得起责任吗？他说，因为你们练功。说着就走了。我和同修们针对此事交流切磋，认识到对这种有意的迫害，我们必须制止，让他们知道修炼大法的人不是罪犯，不是谁愿意怎么迫害就可以怎样迫害的。于是我们叫来所长，我严肃地问所长，你们张贴的不准携带危险品的规定是针对什么人的？答，都在内。我问，你们警察也在内吗？答，在内，是为了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。我又问，那么鞭炮属不属于危险品呢？所长提高了声调说，当然属于危险品了。我说，鞭炮既然属于危险品，那么你们值班的警察怎么可以随便把鞭炮带进来，还亲自点燃扔到监室想炸伤我们？是谁批准他这样干的？所长一听脸色都变了，声音有些慌乱地说，太胡闹了，是哪个警察干的？我说，是某某某。我又说，你们领导必须严肃处理这件事情，让那个放鞭炮的警察深刻反省，保证以后不准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确保在押人员的人身安全。否则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社会上的更多人，让他们都知道你们监狱管理的如何混乱，随便拿人的生命开玩笑。所长一听更急了，他急切地说，我们一定会严肃地处理这件事，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请你们相信，也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出去讲。看到所长那诚恳的表情，我们也没有再多说什么。至于这件事是如何处理的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以后也没有再出现此类的问题，那个放鞭炮的警察也收敛了不少。四，夺下了他的胶木棒。还有一次，我们正在打坐练功，那个指导员突然打开了监室的门，气势汹汹地拿着胶木棒冲了进来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举起胶木棒就朝我对面的一个同修使劲打了起来。 见此，我们几个同修马上站了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不准打人！”同时快速夺下他手中的胶木棒，扔到一边去。当时他气得两手发抖，脸色发白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真是翻天了，你们真胆大，还敢给我夺胶木棒子！我干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我。”我们说：“你这个指导员带头打人违法，我们就不允许你这样做。”他说：“你们等着。”说完离开了监室，很快叫来一帮犯人，给我们监室的所有人都戴上了手铐，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圈。他们刚离开，一个同修的手铐就开了，他照顾我们，使我们的生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期间，那个指导员从监室外面路过，看到我们成一条线坐在那里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本事不小，还能自己打开手铐。”他可能也意识到了，这会让他这个领导很丢面子。几个小时后，他就叫人给我们打开了手铐。表面上看，他好像是出气了，但我们的行为对他也起到了一定的镇邪作用。从此，他经过监视时，有时看到我们练功，也当作没看见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五，不能让你们继续迫害他。一次，一个年轻的同修被公安叫去提审，从上午走后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。我们很不放心，向所长询问。所长告诉我们不会出什么问题，说公安提审完了就会叫人回来的。一夜我们也无法安心入睡。第二天中午，同修回来了，只见他两眼红肿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有些呆滞。我们猜测到他一定是被迫害得不轻，我们把他围住，问他被提审的情况。同修哭着伸出了双手，只见他的十个手指背面被电棍电出了十个小洞，还在流着血水。恶警们还拳打脚踢地折磨他，逼他供出其他的同修。他忍受着酷刑折磨，没有出卖同修。看到同修被折磨的样子，我们都止不住的眼泪直流。我很气愤，觉得那些警察太没有人性了。和同修们交流后认识到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迫害他就是迫害我们，我们没有犯法，不能看着恶警迫害同修而不管不问，一定要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。一天后，又来了几个公安，在监室外叫着这位同修的名字，说还要提审他。我们同监室的同修们一听都站了起来，把这个同修挡在了里面，并使劲顶着监室的门不让公安进门。公安们一看这个情形，威胁我们是妨碍他们执行公务，叫嚣着也要把我们怎么样。面对疯狂的警察，我们毫不退让，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，是你们的违法行为才逼迫我们这样做的。他们狡辩说，我们哪里违法了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说，刑讯逼供难道不是违法行为吗？是你们的正当工作吗？他们还想狡辩，我们就叫同修把被电棍电伤的双手伸了出来。他们见此，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也不说话了。我对他们说，这么一个年轻女孩，你们能忍心对她下这样的毒手？你们还有人性吗？你们有没有子女？如果你们的女儿被人无辜地折磨成这个样子，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将心比心呐，打压法轮功肯定是错误的，我们被抓被关是冤枉的，你们参与迫害是在助纣为虐，我们就是不准你们再拉去折磨他，我们就这样僵持着。最后警察叫来了拘留所的领导来调和，警察保证说不再对同修动刑了，我们才让他们打开了门，叫同修走了。这次提审的时间不长，就放同修回来了，没有再动他一下。从这次事情后， 我们监视被提审的同修，很少再有被酷刑折磨的。以上这几件事情是迫害开始时发生的。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师父和大法是最好最正的，中共打压大法是完全错误的。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代表的是大法的形象，我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中，我都没有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对待不公和无理我没有胆怯和怕，都能堂堂正正的面对，理直气壮地揭露迫害，也起到了一定的镇邪作用。后来我悟到，是师父看到我对法有一颗坚定的心，保护加持我，给予我智慧和胆量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第二部分，否定旧势力安排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，我对正法修炼有了一定的认识，知道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，所谓考验大法弟子的，是毁众生的，是师父不承认的，是师父叫我们彻底否定的。我也认识到了迫害初期自己做的那些看来正义的行为，虽然也起到了震慑邪恶、防干扰的作用，但还是不符合正法修炼对弟子的要求，是在迫害中反迫害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，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被抓捕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因法力不清才导致那几年我多次被抓捕，没能做到正实大法，路没有走正。师父正法救度无量众生，师父赋予了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把法理给我们讲的都很明确，我们不是个人的修炼，只要对大法不利，对救人不利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承认，坚定正念清除，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，我们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。在2011年，我们都用真名揭露本地邪恶迫害文章发往明慧网后，有几篇文章先后发表。一天，我熟悉的一位同修被610闯入家中绑架。那天我正好和另一个同修去他家中有事，我们刚离开几分钟，同修就出事了。两天后的早晨，我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饭后，坐车去乡下我熟悉的一个老同修家里。下车后，我刚走了一会儿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一声炸雷响，吓了我一跳。抬头向上看，只见在我头上方有一团浓浓的黑云在翻滚，伴随着电闪雷鸣，周围是蓝蓝的天空。正在我感到纳闷时，一阵急促的很大的雨点朝我倾盆而下。再看上下，依然是蓝蓝的天空，干干的地面。我悟到，这奇怪的雨是对着我来的。我心里发出坚定的一念，只要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绝不承认。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我会向内找，用法规正自己，不允许邪恶以毁众生的方式对我所谓的考验。我只归我的师父管。走了很长一段路，那雨一直紧贴着我的身体不停地下，却一滴也没有下到我身上。我的心里很坦然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，邪恶是伤害不了我的。到了同修家，我和同修讲了一下发生的怪事。同修说，咱们发正念吧，看样子是有不好的东西想打你的主意。于是我们一同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后，同修说，你空间场干净了，不用担心了。我说，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任何安排。几天后，那个被绑架的同修放回家了，他告诉同修，610酷刑折磨逼他说出是谁叫他写的揭露迫害文章，是谁给他上的网。 他在承受不了的情况下说出了我。同修得知这个情况后，自发地组织几个同修帮我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妄图迫害我的阴谋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时邪恶表现得很猖狂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我的想法也符合了法，所以我才平安无事。当时我心里没有被迫害的想法，我有师父管，谁也不允许迫害我，我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。结语：迫害的前几年，我因为学法不多，法理不明，也不会实修，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多次被抓捕关押。只有一颗对师对法坚定的心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一些难关，但也造成了一些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后来我重视学法，遇事能用法指导，路走正了。我认识到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来源高，责任大，要求高，我们是众生能否得救的唯一希望。面对邪恶的迫害，要摆正位置，变被动为主动，心里想到师父和大法，想到自己是谁，是来干什么的，在归正自己的过程中转变人的观念，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。师父要的是，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杀》中说，神在世正实法。我们不是来承受迫害的，我们思路正了，行为符合法了，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。因为师父管的是真修弟子，大法的威德也会展现出来，那些邪恶什么也不是，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正法中产生。这场迫害也会在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结束。我们都做好了，达到标准了，那么这场迫害也就结束了。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特殊生命，在任何情况下，自己的行为要为大法负责，为自己的身份负责，为判得救的无量众生负责，兑现我们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持背法，实修走好修炼路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。我遭冤狱迫害，回家后失去了工作，从2020年年底就开始每天在家采用抄法、背法的方式学转法轮，一边抄写一边默背。一个自然段抄写完，就要求自己在心里默背一遍，等全部背会了，再抄写下一个自然段。用了1年5个月的时间，抄写默背了3遍转法轮。受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，于是从2022年2月份开始，我就开始采用默背默写的方式学转法轮。默写完了第一遍转法轮，用了5个月的时间，现在已经开始默写第二遍，已经默写到了第二讲。因为学法是采用抄法、背法、默写的方式，对静心的要求就非常高，思想绝对不能溜号，否则就背不下来，更不用说默写了。用这种方式学法， 常常感到好像师父的讲法都是第一次学到，找到了修炼如初的修炼状态。在背法的过程中，大法不断地开启着弟子的智慧，也不断地点悟着弟子在不同层次应该明白的法理。每背一次都会在修炼状态上有提高，同时在背法的过程中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背法时，师父讲法时的语气、善心，常常让弟子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。我也学会了如何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与人交往和说话。对照师父的法，发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，也为自己以前没有修好自己而错过展现大法的美好，而让众生失去得救机缘感到痛悔。一、去掉显示心，深挖背后的执着。在学法典的同修中，我的年龄相对来说是年轻的，我在常人中的文化程度也是高一点的。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都愿意和我交流切磋，说我法理清晰，能帮到人。这样一来，在学法典就助长了我的显示心。和同修交流时，有意无意就会显示出自己修得好、悟得高的心理。以前都习以为常了，都没有意识到。现在悟到了，于是我下决心要修去这个显示心。到了集体学法那一天，去学法典前，我就提醒自己，今天一定要闭嘴，多听同修说。在学法小组，有位同修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一直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，一直家庭磨难重重。每次在学法典学完法交流时，总是我说的多，总想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帮同修，总为同修的这种状态着急。学完法交流时，刚开始我没有多说话，一直忍着。可是当同修说出我认为的不在法上的话时，我又开始不停地说。这一次说完，内心感到怅然若失，没有之前的那种兴奋满足。回家后我很懊悔，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？我就下决心再次做好。每次到了集体学法的时日，我都会提醒自己做好。随着修炼意志力的加强，师父也帮我放淡了这个执着心。在学法典，我还有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习惯，经常把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好的交流文章和同修说。有时候同修间没什么切磋的，我就在那儿讲同修的交流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，怎么对我有所启发，觉得这种行为是很正常的。原来显示心在我这儿这么根深蒂固啊，那就继续修吧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改掉以前的习惯，在学法典多听同修说。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要改，刚开始好难受，有时候又想说，我就提醒自己不要说，多听同修说。有一次正听同修谈他过心性观悟道的法理，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来，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几年前就悟到了。当时我心里一惊，虽然我不多说话，但心里的显示心理没有修到位。每个同修讲的都是自己所在层次悟道的法理，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，我没有权利对同修指手画脚。我们只能相互理解与包容，悟到了法理，师父也扩大了我内心的容量。后来在学法典交流时，我内心变得平静了，能静静地听同修交流，也不乱插嘴点评了。回想修去显示心的过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其背后都连带着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喜欢听好话的心、想让别人认可的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色欲心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心。当我不再执着同修的执着， 从法中归正自己，真正实修，那位同修也逐渐地走出家庭磨难，修炼状态也日渐好转。二，放下自我，无私为他，圆融整体。从2005年我成立家庭资料点后，一直到2018年，学法典同修的真相资料一直由我提供。从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光盘、酒瓶、真相币，到2020年我遭冤狱迫害回来后，发现学法典的同修手中的真相资料几乎是空白，同修手中连明慧周刊都没有。因我被邪恶抄家绑架，冤狱回家后已失去了工作，家人害怕邪党对我的迫害，不同意我在家再做真相资料，我就下载周刊的语音，提供播放器供同修使用。我又主动联系到了一位提供真相资料的同修，每隔一段时间去同修那里取真相资料和真相币。拿到学法典的真相资料，有两个同修根本不怎么要，偶尔拿一两本，只有一个同修每次能拿几本去救人。我也不被同修不好的状态带动，每次我拿出真相资料时都说，你们先拿，剩下的我去发。有时候看到他们的状态，刚有不好的念头冒出，我就告诫自己，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在管，我只管修好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，不能在同修间形成间隔，我们是个整体。由于家庭的原因，十月份我需要离开本地了。看到学法典同修的修炼状态，他们很少做正实大法救众生的事，我就主动找到那位很少发真相资料的同修，告诉他，我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本地了，我们学法典的真相资料你负责去拿吧。同修虽然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，但同修对大法坚定的心，愿为大法付出的那颗心却是无比珍贵的。同修非常开心地接受了。现在同修一直坚持为学法典同修取真相资料。结语：一天早上练第五套功法时，刚刚听完师父的口令，打完手印，在坐下来的一瞬间就进入了那种空无的状态，整个过程难以形容的美妙，没有人的思维，也没有肉身的存在感。一个小时的打坐，但我感觉就像一瞬间。当练功音乐终止时，我才会回过神来，怎么这么快就练完了？我好像不在这空间，连续两天都是如此。我知道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，谢谢师父。在末节的末后时期，弟子会继续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多救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